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开心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让我们首先低头祈祷。真主感谢你，虽然现在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点里面一起去敬拜你，但我们心上藉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都能够学习以生命和诚实去敬拜你，更加在网络上面求你去帮助我们网络稳定，也都让我们的心都是能够专注在上主你的面前，更加让上主你圣灵在当中的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更加让讲的和听的都同望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的第三章，让我稍稍跟大家回顾一下过去那两章其实讲过什么东西。前两章讲哈巴谷先知向上帝有两次的投诉。第一次是因为上帝好像看到这么多的奸暴和 强暴和奸恶，上帝不出手不理会，若恶人得逞，义人受害。于是哈巴谷先知就向上帝投诉这件事了。上帝回应他说他会将会差遣加勒底人做一个刑罚作恶的功夫，刑罚那些作的犹太人。不过这个回应引来先知好不明白，更加好不满，上帝你怎可以使用那些凶残无道的加勒底人去施行审判呢？还要是去解决那些原本比他们都没有那么邪恶的人，这个并不符合上帝公义和圣洁的本性的。上帝第二次回应哈巴谷，就算那些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仆人，如果他们作恶，他们一定会受到刑罚，只不过这件事是不会即时发生，要一些时间，但是将来一定会实现。恶人这一刻这个时候虽然间意气风发，所做什么都好像成功，以人受到压迫，不过上帝应许最终以人必然会得到拯救。好了，来到第三章，先知想跟我们讲些什么呢？刚才白子宣教师都为我们读出这个第三章的经文。其实第三章是先知向上帝的一个祷告，他首先表明在第二节他对上帝很惧怕，特别是当先知回想上帝在历世历代的作为的时候，他心生恐惧。不过为着大地，为着上帝的子民可以得着拯救，他祷告祈求上帝在这个时代去做他以前做过让人产生很大敬畏的事，就是对人的刑罚，对人的管教。而先知同时祈求当上帝临近的时候，去显露他的愤怒的时候，去施行他惩罚的时候，求上帝以怜悯为念，要为他的子民存留恩典。三至十五节正是先知去描述上帝在历世历代之中令人一些很惧怕很敬畏的作为，包括上帝要为了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对心硬的埃及人和埃及王法老王所施下来的那十个灾祸，上帝去领以色列人去了过红海和约旦河的时候，他将水分开让百姓可以在深渊里面经过，上帝在西乃山向百姓显现的时候，叫以色列民好敬畏肃然起敬。没错，当上帝临近的时候，上帝真的轻慢不得，神透过山崩地裂和地震显出他发怒时候的威严。上帝都曾经以瘟疫以疫病来到作为管教他百姓的一个的方式，上帝更加好像英勇的战士在征战之中来到为他的百姓征战，他不惜命令日月停顿下来，让战士可以继续的延续，直至以色列民可以彻底地打败他们的敌人。在第十六节的时候描述先知在回想上帝这些过去的作为的时候不禁恐惧战惊，身体 唔受控咁喺度嚟到系发抖，嘴唇都喺度打颤，连骨头咧都颤栗，只能够企喺原地当中动弹不得。因为上帝唔单止系打击以色列人嘅敌人，佢更加会惩治同埋管教佢自己嘅选民。上帝一出手，众人都好惊惧，冇人可以逃避。就好似当我哋睇咧荷里活啲大片啊，特别系咧描述用呢一个嘅电脑特技去描述咧呢一个末世嘅情景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冇一个人可以逃避当中嘅灾害。如果大家有试过咧，你遇到一啲咧你好惊嘅事情，令到咧你咧好惧怕嘅事情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哈巴谷先知喺呢度描述，其实佢里边嘅恐惧系几咁大，同埋几咁真实，先至明白到上帝有施行佢公义嘅审判之前咧，人其实冇得选择，只能够安静喺度等候灾难嘅临到，只能够坐以待毙，束手无策，好似咩都做唔到一样。当然呢个系矛盾噶啦，既然先知你咁惊，点解你仲要去祈求上帝去喺呢一个世代去复兴佢嘅作为呢？先知佢咁嘅祷告系因为佢为住大地，为住选民得到拯救，所以佢祷告求求上帝喺佢嗰个年代要彰显佢嘅作为，去施行佢嘅审判同埋刑罚。就好似黄牧师咧喺12月6日嘅讲道之中，喺开头嘅时候去讲，佢每日都祈祷求上主尽快嘅翻嚟。其实当上帝再临嘅日期以前，大地哀鸿遍人，这个是圣经的描述，民不聊生，众人都一同去承受苦难。当然在苦难的面前，其实我们可以怎样去应对呢？没有做得来，其实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呢？是心生抱怨、忧虑、里面充满了苦毒、抑或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一句成语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好像经上所记，好像圣经里面所记的，就是在很多的苦难的面前，我们里面其实是满有喜乐和平安的。我们是紧靠着上帝去过艰难的日子，我们不会在这些艰难的面前来到去丢弃上帝，我们更加不会去想着一些，去做着一些只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一套电影的介绍，这套电影说，他说在伊朗不是你去欺压人，就是人去欺压你，你没有第三条路选择了。英文的戏名是 A Man of Integrity， 我不知道这套戏是伊朗的写实纪录片，即是不是很真实地去写即是伊朗的状况。不过我们听戏名就知道，这套戏是会让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的一出好的戏。我没有机会看，不过因为网上面剧即系呢个剧评嘅人咧就剧透，所以我知道咧里边嘅内容。呢套戏咧讲述咧主席咧主角咧系一个咧正直不阿嘅人，去诚实喺大城市里边嚟到工作，本身咧系一个受过教育嘅人士，原本系可以咧衣食无忧嘅一位中产人士。不过因为咧佢替啲工人咧去争取权益，于是佢冇咗份工。他唯有搬到去很远伊朗的北部，以养金鱼为生。好像陶渊明讲，好像陶渊明所做的就是归田原居，他以为生活可以从此的平静。谁知道他所住的屋还有他养金鱼的那块地被大财团看中了，想跟他卖。不过主角就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呢，这个是他维生的嘛，所以他说，我不卖。当他不卖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即刻被人截了水了，没了水怎么养金鱼呢？而且早前呢，他因为了开垦这个的金鱼的这个的养金鱼的这个的工作，所以就是跟银行借了钱，于是都没能力去偿还。在伊朗其实呢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你肯给钱，你肯给利是，这个呢就是 当地的常规，你就能够搞定的了。不过主角他不肯， 佢宁愿咧卖咗自己架车，照俾佛色。人人都话佢一个傻仔啦，系咪？当佢被人注咗水之后咧，佢好自然咁样同人理论啦。争执之后咧，佢同人打架。照计其实都系一件好小嘅事，点知咧越搞就越大。主角又唔肯咧去收买人哋，所以咧俾人哋捉咗入去，即系坐监啦吓，要份臭格。对方仲买通法医做假嘅报告。当上到法庭嘅时候咧，法官自然系公事公办啦，系咪？判主角败诉。喺戏里边咧，主角越势不低头，佢越系高风亮节。他越是顶天立地，他就越受到打击，整个建制都打击他，包括他的邻居，包括一些想自保的人士。主角想有个金鱼最深被人毒死了，连他住的屋都被人烧埋，整个家散了。对方就是要用各样的威逼利诱的方式，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样子，就是想要你所拥有的东西，就是想要你来到跪低。最后主角妥协了，他愿意买地了。怎知对方就在这个时候趁你病拿你命。对方说老板不要了，只不过接头人就说了，他要用半价来到帮你啃了块地。你说是不是人都癫了？在压迫之后无路可走，在被人激到愤怒去到顶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有什么选择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让他可以亲尝被压迫的滋味？就好像片头所说，在伊朗不是你欺压人，就是人欺压你，没有第三条路去选择了。我深思过，我想如果是我是主角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不敢想象我自己会有什么的回应，有什么的对应。又或者在开头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崩溃都不定，又或者好像约伯的太太在约伯受到无妄之灾的时候跟约伯说的一番说话都不定。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你快点背起神，死鬼了去算了。其实在太平盛世是一些安舒的日子，温水煮蛙，我们可能自己变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要持守正直，要持守遵行上帝的心意，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艰难有灾难的日子就更加困难，特别在恐惧战略底下，在强权欺压的面前，为了自保又或者为了保护你的家人，你很容易会做了一些事后会令到自己很憎恨自己的事，你都不知道。不过有时我们都会为到我们的行为去讲一些很漂亮的解说，都不定。哈巴谷书第三章17至19节，他怎样说呢？他说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葡萄树都没有葡萄，即使橄榄树不结橄榄，田地都不出产五谷，即使他的羊群死光晒，牛棚里面没有牛，我仍然要因上帝欢喜，因上帝我的救主而快乐。至高的上主赐给我力量，他使我好像母鹿一样脚步稳健，他令到我在高山上面安稳行走。即便我所做的都没有结果，即便维持我生计的种种努力都完全得个吉，正所谓做边饭衰边饭，完全不是我想象得来的结果。不过先至仍然持守上帝的吩咐，坚持圣实诚实和正直，坚持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并且靠着上帝在一切的境遇当中，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他都有欢欣喜乐。我在想是不是痴人说梦话呢？在我们的世代真的有这样的人？最近我听一位牧者的分享，他 他的教会呢会关心贫穷的人，会探无家者，会来到去上去洗楼探一些劏房户。而就在他们呢、探了一段日子之后呢，很快在某一个主日，有位无家者的朋友呢拖着大包细包来到教会参与崇拜。坐在一位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和一位年轻姊妹的中间，一位牧者坐的位置正正在这位新来的朋友的前面几行，不过都闻到有些味道。崇拜之后，牧者走过去来到跟这位年轻的姊妹和这位财务总监去问他，哎，刚才崇拜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位总监就问，牧师你说什么觉得怎么样？牧师就说了，你们刚才闻不闻到味道啊？这位财务总监就说了，闻到，是基督的香气。牧者即时眼泛泪光，很感动。没错，那个是生命被改变的痕迹。今早我接获一个的讯息，也都令我很感动。我又再次看到上帝在我们的世代当中，在我们当中去行他的歧视，又看到一些不懂得自保，不懂得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到去保存，只是愿意回应上帝的邀请去摆上自己，去承担更加艰难的事情。当我去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看到这个牧者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实在觉得很惭愧。不过同时间我又觉得很鼓舞。没错，只要我们愿意被上帝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只要愿意凭信心的来到信服上帝的吩咐，我们就会好像哈巴谷先知，好像圣经上面所描述的以斯帖、但以利和但以利的三位朋友，好像保罗、士提反以及圣经里面很多信心的伟人，即使在强权压迫之前，即使在困难险阻底下，仍然能够因为上帝欢喜，因为上帝我们的救主而快乐。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在太平盛世又或者艰难险阻的不同的境遇当中，我们知道怎样去应对，特别是在上帝所吩咐要走的窄路上面可以稳步前行。因为先知深信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在这个祷文的当中，先知已经解决了他先前对上帝的疑惑和投诉，他愿意在神面前静默无声。他明白到他以往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公义，为什么人，为什么恶人会得逞的，上帝为什么你不理呢？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看公义是一致性和普世性的，无论是哪一个，凡是自高自大必然会受到审判和刑罚。但凡义人，在圣经所讲的，就是对上帝全然的信靠的人都必得着生命，而上帝是有他的时间表和他的计划。虽然此刻我们不明白，但因为信，所以我们来到跟着上帝的吩咐来到行事。所以不要被我们身处的社会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的骗案令我们很难去相信人，于是就习惯了都很难去相信上帝。更加不要因为灾难贫穷，特别我们看不到上帝拯救的痕迹，我们就失落了对上帝那份的信心。我们要祈求上帝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给圣灵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面对恶人得逞，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公义一定会来，即使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改变的迹象，我们仍要坚实地去相信，因为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他讲得出，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都见到他一定会做得到。我们更加要祈求在艰难的日子， 我们能够看得到上帝眷顾他子民的痕迹，他没有缺席到，他仍然在场，他仍然察看眷顾和怜悯大地。愿意我们都是去选择成为圣经里面所讲的义人，凭信不凭眼见，特别在艰难困苦的时刻，我们选择忠于上帝，特别去持守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吩咐。阿们。